我们再次在主面前祷告，特别是为孩子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要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正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你正是恩待我们的主。主啊，你不但救赎我们，你还爱我们，你还用你的厚恩来待我们。主啊，叫我们怎么能不向你感恩和赞美呢？你的名正是配使我们一切的称颂，让我们一生都来赞美，都在你面前侍奉，这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今天的光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查经，愿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引导，使孩子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听着讲的都蒙一个真理的圣灵来引导帮助，在你里面得到真理的造就，被你的真理建造，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轮子扎根在你的磐石上，在你里面成长，荣耀归给主。求主亲自保守分别为圣，这样向主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这个字可以放大一点吗？这样很难看清楚。好的好的，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看到大轮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这里的总题讲到错事恶事，
经痛悔变为美。
这两面的圣经让我们看到有很多错误的事。看到大卫当时他心系神家，但是他却用轻车运贵，这样就做了一件错事。虽然动机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对于神的这种爱是好的，对神的热情也是好的，但他做的时候没有根据神所指教的，要用亚伦的后裔波霞的子孙来抬约柜，效法了外邦轻车运柜，因此乌撒伸手扶柜的时候就被神击杀，延误了迎柜的时间约柜就在外邦人家里耽搁了三个月。然后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这些门徒们，他看见主耶稣要被卖，主耶稣要被抓，在恶人的手中要这样的受苦受凌辱，他们就四散逃窜，甚至彼得三次不认主，在主面前这种沉睡困倦无法警醒，是导致他们后面的失败和软弱。我们今天多少时候也会做很多的错事，我们在神面前有很多时候会困倦软弱，人守人攻很多时候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发热心，这些都是错误的。让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痛悔，像大卫后来在神面前就痛悔寻求，在三个月之久他在神面前寻明神旨，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吩咐，由亚伦的后裔歌侠的后代来抬约柜，欢欢喜喜把神的约柜抬进他为神预备的那个帐幕当中，这是何等被神放纵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更要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怎样的设诡计来害主，这就是恶事，图谋诡计要杀害耶稣。特别是跟了耶稣三年半的门徒犹大，他不但没有悔，而且是死不悔改，和恶人联合来害耶稣，用30两银子卖掉了耶稣，领人来捉拿耶稣，这些都是恶事。所谓的恶事是图谋已久，存心去做这些都是恶事。神给他悔改的机会却没有向神悔改，这就是恶事。这些恶事到时候神都要审判，但是让我们转过来在神面前悔改转向神的时候，让我们要变恶为美。又看到圣经当中这个大卫，他后来转回来寻求神的旨意，就变成了美事。神能够借着这样的一种失败和挫折，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悔改，要寻求神的旨意，使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翻转。再看到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个玛利亚，耶稣 快被钉十字架之前，受死之前，他用一瓶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完全膏在主的身上。这是何等的美事！虽然有人责备，有人看不懂，议论回谤，但我们在圣经当中没有看到玛利亚为自己辩护，而我们的主却为他说话。他叫我们无论在天下哪里传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件美事。感谢主啊，我们看到这两边的圣经，一边是大卫爱主，虽然他经历软弱，也经历挫折，但经过悔改寻求，他在神面前这种爱主的心没有减少，他仍然被神的爱火焚烧，被爱火眺望，这样坐在主的身上，玛利亚一样这样坐在主的身上，高在主的身上，是何等何神的心意。这是一种爱主付代价的爱，破碎的爱。一边看到这些祭司长文士借着圣洁，因为以色列民都有守节的这些节期本来是亲近神的，侍奉神的，他却借着节期要来害主，他明明的来弃绝主，像犹大一样就是不悔改。耶稣再次再次的提醒他还是不悔改，这弃绝主是何等的可悲，到结局就是要沉沦。所以这个总体讲得非常好，错事恶事美事，痛悔变恶为美。我们想想以前我们自己也常常是错事恶事，什么事都会做，就是不会做美事。当我们被主改变之后，我们里面的恶性情，我们里面的恶习惯都要被主完全的焚掉，让主真理的火、慈爱的火在我们里面眺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变恶为美，当当的来爱主。我们先看大伦，今天大伦是先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六章的一到二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从一到第二节里面很清楚看见大卫为神的约是非常准备充足的，在以色列民当中挑选30000人，他亲自带领这30000人前去迎接约柜巴拉犹大也就是基列耶林。当时非利士人把约柜运回来的时候就放着，这个时候他要把神的约柜迎进来，迎进来在他暂时所预备的帐幕当中。看到大卫对神的这种爱的热情爱是要火热的爱不是平平淡淡的爱，他对神是有种火热的爱，他对约柜是非常着急他是心系约柜。在诗篇132篇里面看到大卫说到，他还没有遭到约柜之前，他对于约柜非常挂心。他说如果还没有找回约柜，虽然他已经做了王，但是他不进帐幕，不上床榻，不让眼睛睡觉，不让眼目打盹。他有四个不，他对自己是这样的严律要求，一直寻找神的约柜，让神的约柜迎进大卫城，使神有安心安息之所，他才能安息下来。神的约柜还在外面，他绝安息不下来。这是挂心神家，体会神心，心系约柜，对神的这种炙热的爱。我们今天真的对照大卫的话，看看我们自己里面对神没有一种炙热的爱，好像多少时候失去那起初的爱心那一种单纯的专一的这种炙热的爱。以前我们看在中国的时候到哪里聚会真的很火热的，一天到晚都聚会都不会觉得累。现在神为我们安排在网络上一个多一点小时就会觉得累真的没有一种炙热的爱这种积极的追求。那大卫对于神的约柜，他是这种炙热的爱，积极的追求，这就是他体会神的心，一心一意要把约柜迎回来， 他不但自己爱神，更可贵的是他可以带领百姓来爱神。哦，不是自己热心就好，自己属灵就好，他乃是把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带领起来爱神。而且对于迎接约柜的这件事情上，他是这样的重视，把神看为如此的尊贵。他在以色列人当中精挑细选30000人，这是看到他愿意付出代价，为约柜付代价，为神尽忠心。一到第二节讲到体会神心，领民隐会，约柜就是神自己，隐回约柜就是要把神引过来，把神接过来，首先要接到我们自己心里面。哦，我们能够活出主的这种荣行，活出主的生命，活出主的道，约柜也是预表主的话语，主的调，主的道，这样才能够影响别人，吸引别人来归向主，带领别人一起来把约柜引进来，把神的道接进来，把神接进来，住在心当中。这是第一点，体会神心，领民隐会。我们再看3到5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杆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杆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都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大卫是多么尽心，多么用心，他带领以色列全家有所预备，用松木制造的是最好的乐器，来用各样的琴声，各样的乐器弹奏赞美，迎接约柜。但是让我们看到，在火热的同时，他却失去在神面前的这种寻求，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他没有按照神所规定的要亚伦的后裔来抬柜，而是他也运用了外邦人的这种方法方式，用新车运柜。而且这两个亚西约和乌撒也不是亚伦的后裔，不是祭司的后代，不是利未人的后代。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看似很火热，这样的爱神，这样的付出，乐器演奏在神面前的摆上，但这个出发点是非常好，存心也非常好，对主的火热也非常好，却忽略了按着神的心意去做，这是最可惜的。我们看新车运柜是当时撒母耳记上第6章第七章里面，当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之后，非利士之地遭受神手的攻击，非利士人就没有办法，只能想办法把约柜送回来。那怎么办呢？根本没有人敢来亲近这个约柜，更加找不到亚伦的后裔利未人来抬，所以外邦人就用新车运柜，这是外邦的方法，外邦的方法和方式，他就用这种外邦的方法方式。当时大卫他也没有注重神的吩咐，没有注重神话语的规定，也是根据外邦人的方法，这是人的力量，用牛车来运，这是人的力量，牛的力量很大的，牛的力，神要依靠牛的力，就是人的方法，所以这不合神的心意。虽然出发点好，存心很正，但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吩咐去做，这也是一个破口。所以3到5节是新车运送，违规徒劳，这次没有成功，徒然劳苦，而且留下破口。我们再看6到7节，这上面3到5节里面，这里有点点补充。新车运柜是代表人的方法、人的方式、人的手段，做神的工是不用人的方法和方式的。有些时候我们先要来寻求神的教导，寻求神在圣经上面对我们的各样的引领，不是用人的头脑方法想出一套来，也是不是根据外邦人的方式方法，这种技巧，用外邦人的这种手段，这些都不合神的心意。 我们再看六到第七节，到了拿捆的禾场，因为牛失全体，乌撒就伸手辅助神的约柜。啊，牛毕竟是牛，牛是牲畜啊，牛是牲畜，它会有失就是失脚的时候，就是失前蹄惊跳起来。这个时候乌撒就伸手辅助神的约柜。这乌撒的手啊，大家都很清楚，也听了很多神的仆人们解释过，乌撒的手就是预表人舍人工，人的意思来参与，用人的工作越过了神的旨意，主要他是越过了神的旨意，没有根据神的吩咐。那乌撒也不是一个祭司，在圣经里面规定所有的人都不可以亲近，用手来触碰来摸神的约柜。我们看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起行的时候，是亚伦后裔祭司要把这些约柜啊，祭坛上的东西啊，献祭的圣所里面的至圣所里面的等等，他们都有分工的。至圣所里面这个约柜就是亚伦的后裔祭司来经理的，经理好之后再由利未的子孙格顺来抬的。而格顺的子孙呢，不可以伸手来摸约柜，触碰圣物，如果这样触碰要被神击杀，这是圣经规定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啊，乌撒看到这个约柜快要好像倾跌了，他就伸手去扶。我们多少时候看到好像神的工作要我们去帮助一点一样，好像神做的还不够明显，我们要做一下，这个事情好像就会怎么样挽回过来。这种的存心呢，也是不合神心意。那神的工作神自己会负责，神的约柜神自己会看守，让我们今天知道约柜就是神自己，在神面前不能轻慢，在神面前要存敬畏的心，要畏惧战敬，看到神的这种威严可畏，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如果运用人手人工，神的手段神的意识越过了神的旨意，那到最后这种人手人工就会神怒击杀，神不喜悦，这是人手福贵神怒击杀。我们再看第八到第九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这个比列斯乌撒就是破口的意思。我们看大卫啊，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心中就战惊，就害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心里就愁烦，愁烦也就是应该烦了。我们看这个大卫为什么这么爱神，却遭到这么大的一个亏损呢？这么大的一个亏损呢，他心里就在神面前战惊惧怕，而且愁烦，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神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时候大卫也是及时止住脚步，大卫啊是及时止住脚步，他就不敢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自己的城里面，他暂房运柜。对于当时的大卫来说，他是有权有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谁能够拦着住他的脚步呢？唯有神的道在他心里，让他想起神的话语，真正看到自己是亏欠了，人手人工不合神心意了。所以这种战房淫贵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真的要学习。当时的大卫虽然犯了错误，但他及时止步，这是很宝贵的，这是非常宝贵的。神的话在他心当中有响应。其实真正教导我们的不是人，而是神的话语，真理的道是圣灵的内助。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越过人的眼目，但唯有越不过神的眼目。所以当大卫用心来对准神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了破口，因此他就暂房淫贵，先来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吩咐，再去做事。因此圣经我们看到在这个祭坛上神的仆人们使女们经常会讲到要先明神旨再做神功，这也是非常宝贵。我们多少时候神的旨意还不明白，就拼命的冲，拼命的做，常常生出的是人手人工，带过来的不是给人带来祝福，而是留下了破口。 然后让我们看神真的是看重工人，比工作更重要，连一点点神也要来指教来调明。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就暂缓，就是停下来，先不做，停在神的面前，先在神前来寻求明白，然后再做，再合神的心意去做，这是何等宝贵。愿意停下来，愿意隐藏起来。好，本来这些轰轰烈烈三万多人你看这三万是挑选专门隐贵的，还有这么多的百姓呢，在这么众人面前，大卫却愿意停下脚步，这也是一种谦卑哦，在神面前暂缓隐贵，安静在，他不高举自己的意思，他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是暂缓隐贵，先明神旨。我们再看十到十二节，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我们看大卫啊，真是及时止损啊，不像我们有些时候啊，好像站在高台上下不来，将错就错啊，还是去做了，然后带来很多的亏损。大卫是及时止住脚步，不将约柜运进大卫城，他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这很多的破口需要好好的神前来审查，求神来帮助。这个时候他就把约柜运进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这个加特人也就是非利士人，当时的非利士人也有很多归向了神归向了以色列民的这位神来侍奉神，所以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但他是一个外邦人。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还有十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这个外邦的俄别以东他是意外蒙恩的，本来轮也轮不到，但是神的恩典却意外临到他的家，而他也乐意接待，这是很宝贵的。外邦接柜蒙神赐福，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是无关无分的，神却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就和以色列民一同蒙恩，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做神的儿女，真的有福。我们却是比以色列民还领先一步，因信称义，赖恩得救，让我们丝毫不靠自己，靠着自己我们无路可走，我们靠着主，把主的约柜接进来，就是把主的道接进来，把主的救恩福音接进来，我们把神接进来，这位独一无二的神做我们的依靠，做我们的救赎，我们是何等蒙福，不但我们的灵性生命得救，而且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蒙主的福佑。神说在他所做的和他全家和属于他的一切都蒙神赐福，这是何等有福啊！我们真正把神的道接进来，我们里面活出主的道，家庭就会受到影响，家人就会被带过来，不但我们自己蒙福，家人也会蒙福，连一切属我们的人也会因我们的信，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一位主，能够看到这位主是何等的宝贵，来归向主，这就是全家和属于他的都蒙福。十到十二节，好，我们再看十三到十五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十二节我下面再读一下啊。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大卫的城里，这里和上面就不一样了，上面是用新车运，这里呢他就是要立位的子孙来抬约柜，他是欢欢喜喜将约柜抬进来，说明大卫啊这三个月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的破口，神就引导他前面的脚步，神就指示他当做的事。一个人心中有神的道是很宝贵的，如果没有神的道，就像瞎子一样摸不着方向，常常会跌倒失败带来亏损，那有主的话在心当中，神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遵循真理，也去行出神的道，这样就蒙福，脚步就会蒙神祝福。他把神的约柜就抬出来，然后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献肥羊为祭。哇，真的宝贵，献牛献肥羊，这个肥羊和牛都是预表耶稣的献祭，耶稣的代赎，这里看大卫再也不靠自己的力量，不效法外邦的手法，乃是单单 遵行神的道，遵行神所吩咐的，靠主的恩典，不再靠自己了的方法方式了，不再靠牛的力大，乃是当当的依靠神的恩典。这是明白神的旨意，大卫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竭力的跳舞，真的向神感恩，对神的爱没有改变，而是神的旨意怎样爱在神的身上。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爱也是一种糊涂的爱，里面的爱也不是不纯洁的爱。那我们今天看到大卫，他是献上肥牛献上牛和肥羊为祭，当当的靠神的恩典，遵循神的道去做去行。他不但在神面前这种的火热的一种爱神竭力的赞美，而且他是披戴圣洁，以圣洁的装饰来侍奉这位神，这是最最宝贵。我们来侍奉神，火热的爱神，求神也赐给我们有种圣洁装饰来摆上，里面不带掺杂，完全合神的心意。这就是细麻布的以弗的，是预表一种圣洁的装饰，圣洁的侍奉，这是合神的心意的。初三到十五节就看到大卫啊，名词抬贵，竭力赞美，在神面前竭力赞美，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种欢呼宣告，完全高举神的名，完全靠神的力量，真是何等宝贵。让我们今天要把神的话接到心中，接到家中，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活出神的话。抬贵就是是神的话语和我们直接发生关系，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不是理论增长了，知识增加了，而是里面的生命被主改变了，里面能够活出主的话语来了，这样的赞美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影响力，带来更多人引到主的面前蒙恩。我们再看16到23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这里这个米甲呢，这么多人，连王都在约柜面前跳跃感恩赞美，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出去迎接约柜，他却躲在家里。当大卫上来的时候，他还从窗户里面观看。这个窗户里面啊，是非常一种角度，这是什么角度呢？这是世俗的角度，人的眼光。真的，我们看到现在也是这样啊，有人真正的爱神，明白神的话语，照神的话去做去行，那些在窗户里面看的人，凭世俗眼光看，凭人眼光看的人，就会讥笑藐视。你看这个米甲就是这样啊，不但自己不爱神，不爱约柜，不爱约柜就是不要神的话语啊，因为约柜代表神的话呀，代表神自己啊，他不爱神，自己不爱，不去迎接，反倒从窗户里面真的，一个人心中没有道，没有神的话语，就是世俗的，爱神也爱不起来的，没有神的话怎么去爱神呢？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是靠神话语在里面改变，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来光，没有神的话语里面就改变不了。因此这个米甲心中无道，不爱道，反倒藐视遵行神话语的迎接约柜的这个大卫，他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跃，心中就轻视他。大卫是预表基督啊，不是大卫就是轻视基督，藐视基督，这个人是何等可怜哦。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感谢神。我们看大卫早就为神预备了帐幕，因为圣殿还没有造好，他迎接这个神的约柜，也就是为圣殿预备。圣殿当中至圣所里面是一定要有约柜的，因此他就临时支搭帐幕作为约柜的安处，而且在神面前呢献燔祭和平安祭。燔祭是预表破碎，带火来焚烧挑望，平安祭是预表向神感恩，是代表向神感恩。那么我们在神面前的爱，就是要被神的爱、基督的爱、十字架的爱来焚烧来挑望。我们在神面前要破碎， 完全没有自己，当燔祭献上，然后要向神献上感恩，不是称自己的功劳，这一切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大卫就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哇，多么宝贝啊！一个人心中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爱，愿意破碎自己，就会成为大家的祝福，成为众民的祝福。他是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今天啊，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我们如果奉主的名为人祝福，神也会听我们祷告，对方是配得的，那恩典就会临到我们。这真的是何等宝贝。那当时的大卫，他被神的爱充满，他心中有了神话语，就有了力量，里面有神的道，里面就丰富，生命就往上增长，成熟老练，你的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哇，多么丰富哦，丰丰富富哎！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每个人都得到祝福啊，得到安居啊。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啊，这里看到他先为民祝福，再为自己的家祝福，这是先后次序。作为大卫当时的一代君王，真是合神的心意。当他转过来的时候，就把错事变成了美事，本来是错了，神却借着这样的一个错误挫折，使大卫更加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卑微，认识自己多么需要神，更加紧紧的来抓住神，更加紧紧的来寻求神，这样的一种翻转啊，他就为众民祝福，他的心胸是这样宽广，这是基督的胸怀，这是基督的胸怀，他爱普天下每一个人，凡是国民神都爱的，不但为众民，接下来回家给自己的，我们心中有主的道，我们的家庭都会带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也会蒙福，我们也要天天为所有的人祝福，让神的恩典临到。再看接下来下半节，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哇，你看这个米甲，一个心中没有神话语，不愿意把神接进来的人，他对于属灵的事情是一窍不通，而且心中充满了自己的私欲和狭隘，这是其实她是很无知的一个妇女。你看还出来迎接，面对面的来讥笑藐视，这也是给大卫的一个试炼，给大卫的一个试炼呢。大卫也忍得住忍不住此，大卫这么的一腔热情的来迎接神的约柜，大家都说他是多么的合神的心意，而且众民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对于他的妻子米甲，身边最亲近的女人，却不能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且还讥笑藐视，对于大卫来说是一种试探，也是神的试炼。大卫这个时候是按照自己的血气人意出来呢，还是根据真理在讲话？看到米甲呢，更加是显出他的丑陋，米甲显出丑陋，不能与主同乐，一个不属灵的人，真的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他一窍不通，乐不起来，只有这种轻视藐视讥笑，这是里面存的发出来的，也是这样，因为里面存的是这样的自私狭隘无知，然后他发出来也是这样的一种自私无私和狭隘，他藐视大卫，轻看大卫，就是轻看基督，藐视神。这个时候大卫的回应非常宝贵啊，21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哇，大卫真的宝贵啊，大卫没有及时的这站在自己的这种角度上来责备来斥责这个米甲，反倒他告诉米甲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他来跳舞歌唱是在神面前，他跳起来不是给人看的，他是给神看的，而且他还高举神是配得他这样来跳舞歌唱的，他觉得这样还不够，这说明大卫虽然当时坐上王位， 得众民的拥戴，让他心向神还是这样的谦卑柔和。哦，他是随时随刻是尊神为王，高举神明，所以他说神立我，而不是我自己怎么样。他在神面前这样的献上，还觉得自己不够，他在神面前还要更加的卑微。哇，真的，这种的摆上何等宝贵，这种的翻转就是经历挫折，经历磨练，在神面前回归扑倒，才能够有这种生命的提升。哦，我们如果一生都是这样顺顺畅畅，凡事亨通，里面的生命也是平平凡凡。神让我们经历一仗又一仗，经历挫折、困难、环境各方面的冲击、顶撞，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审查、自洁，再一次寻求晋升，寻求像大卫王一样，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哦，神的旨意明白了，还有什么能够让大卫觉得心里不舒服呢？所以大卫的心当中只有感恩、敬拜和赞美，高举神的名，他不会受任何人话语的打击。哦，别人说好也好，说坏也好，无论是谁来攻击、讥笑、藐视，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只要在神面前蒙悦纳，合神的心意，那大卫是一心一意的讨神的喜悦。哇，这种的方法真的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多少时候会在乎人的言语，在乎人的眼光，但是大卫呢，却完全的高举神，而且用神的话语来勉励对方，真的宝贵。然后23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哦，我们看到这个米甲永远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她的性情、她的生命里面的根本都是属扫罗的，不是属神的，没有改变过，没有翻转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尊重神，也不看重神的话语，不愿意把神引到心中来，他不愿意在神面前受教，也没有与神发生任何的连接，因此到最后仍然是没有生育，这是生命没有果实，结不出果实来。16-23节，我们看第一个对点是讲到米甲藐视讥笑，生命无果。好像一个基督徒信徒，好像一个信徒生下来就是信主的，但是他一生没有遵着神的话语去做去行，也不愿意把神接到心当中，都是这种人的方法方式，活在自己的这种老我生命里面，到最后生命就是枯干的，不能生育，属灵是生不出孩子来的，别人看见他都摇摇头啊，在他身上看不见耶稣的样子啊，生命枯干，里面荒废，没有结果。然后17-22节讲到大卫，谦恭是主，谦是指谦卑，恭是指恭敬，谦卑这样恭敬，不光是怎样的高位得胜，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在神面前仍然存心谦卑，越蒙恩越谦卑，恩典就越多。因此他就成了一个丰盛留恩的人，神赐给他这样的丰盛，为民祝福，为家祝福，称为万人的祝福。而且基督的仆婿是由大卫后裔生出来的。我们看到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借着玛利亚同女怀孕，多么多么的丰盛啊！他的这个家谱是延续到永恒的国度里面，他的仆婿子孙耶稣也是他，按肉体说也是他的子孙，我们看多么宝贝。因此啊，虽然前面他是做了错事，让他愿意痛悔转变，就变恶事为美。然后这个米甲不但自己不把神接过来，还藐视来接待神的人，这种的恶不愿意转变，他到最后要羞耻，生命没有结果，是羞耻的。好，我们再看另一边，马可福音14章，我们先努力到第二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这个逾越节就是当时以色列民在出埃及之前，神在这个逾越节那一天晚上击杀所有埃及的长子，然后呢 叫以色列民那一天晚上啊，都要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窗上。这杀长子的天使出来的时候，看见门楣门窗上有羔羊血涂抹的，就越过去。因此以色列百姓的长子一个都没有死，牲畜也是保全，但埃及家的所有的长子连牲畜都死了，这叫逾越节。因此以色列民纪念这个节日，就是纪念主的保守，纪念主的救赎。又是一个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除罪的意思，要把罪除去，在这七天当中要除罪，吃无酵饼，吃苦菜，要守这个节日，要纪念主的这种爱。但以色列民世世代代都是要遵守这两个节日，看为这两个节日是圣节，圣的节日。但是在这节日的节期期间啊，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你看这些祭司长文士表面上说自己守逾越节来纪念神的恩，然后说除酵节，说自己要除罪，但是他心中却是满了恶毒，满了诡计，要用诡计设谋来捉拿耶稣，而且要杀耶稣。我们看看耶稣对他有什么妨碍呢？根本一点妨碍都没有啊。耶稣给人带来祝福，医治疾病，挡住污鬼，讲天国的福音。那么这些祭司长文士就是嫉妒，嫉妒耶稣，然后不佩服耶稣，心中就想出毒计来，要把他杀掉。表面上守圣节，是教会的，是这当时宗教的这些领袖，满轮经文，他的头脑里面满了神的话语，旧约圣经是对，倒背如流的，但是他的心却是这样的凶残，要害耶稣。这耶稣是神的儿子，在旧约当中大卫体会神的心，要把神引到心中来，这样的爱神。那新约这些宗教领袖也是领袖，大卫也是领袖，这些领袖却不爱神，恨神，要杀神，杀神的儿子耶稣。一边是爱，一边是恨。一个人心中没有道，不愿意相信，里面就是恶的，里面就会生出毒气来，与神为敌为仇。看到大卫是体会神的心，把约柜引进来，把神引进来，把基督的道接进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自己很明白神的话语，守住律法，这样的虔诚敬畏，他心中却被罪恶捆绑，满怀的毒计恶谋，要杀害耶稣。这两边的对比让我们今天真看到，我们的心是爱主呢，还是弃绝主呢？求主今天在我们心中引导帮助我们。再看三到第九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个女人根据圣经的那些前辈们的解释，这女人指的就是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她就用玉瓶的香膏打破玉瓶，浇在我们主的头上。这个真拿达香膏啊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看下面啊，有几个人心中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么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了，这瓶香膏值30多两银子，30多两是一个人的身价，但是耶稣被卖的时候只卖了30两银子，而这瓶香膏就是30多两银子，说明啊，这个女人是在神面，在耶稣面前啊，是何等的愿意付代价。然后他们就向女人生气了，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主耶稣为他开口说话。女人从始到终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她只觉得不配呀，在神面前谦卑呀，打破玉瓶就是破碎自己。我们常常把自己保护的像玉瓶一样这么珍贵，不愿意受人的一点指责，受人的一句话语。但是这个玛利亚愿意打破玉瓶，也就是破碎自己，把最好的这个香膏，最贵的最贵重的浇在主耶稣身上，最香的浇在耶稣身上。因此耶稣就为他做见证，由他吧，说女人在他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得到主的称赞。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主耶稣已经预言说他马上就要离开。哦，你要周济穷人，穷人多的是时间，是机会，但是要高主是要趁机的，没有趁机会是高不到的，因为主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肮脏的事把宣告预先交在我身上。哦，主耶稣就说出这个玛利亚听，当时这个玛利亚他平时坐在主面前就是认真的听到，主耶稣讲道的时候肯定有讲到预言到他怎样被抓被杀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玛利亚就趁着耶稣还没有被抓没有被钉，他就把香膏先拿过来高在耶稣身的耶稣配他的膏末，他耶稣配把最配把最好的献给耶稣，所以他把自己珍藏的最好的至贵的拿过来，说明心中对神的爱，就像大卫一样啊，心中对神这种炙热的爱是按不住的，是按耐不住的啊，想把它压压住按住是按不住的。我们看现在中国有很多逼迫，受逼迫，但真正爱主的人按得住吗？捆得住吗？虽然捆住了人，关住了人，却关不住神在他心中这种爱火的焚烧，基督的爱在心中的眺望充满了对神的爱慕，因此把香膏就倾倒在主的身上。今天看到玛利亚对神的爱，还是觉得非常惭愧。我们常常对神是冷漠，对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冷淡，没有这种炙热真诚的爱，破碎的爱。求主怜悯赦免我的罪。那看到玛利亚把玉瓶破碎啊，交在主的头上，让我们今天要破碎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主的馨香，坐在主的身上，主要是要得主的称赞。我们常常会坐在人的面前，坐得好像是香气一样，但是主面前却是如此的亏欠，没有真正把真拿把香膏高在主的身上。所以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就吩咐当时的门徒和在座的，要把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事，就是怎样的破碎自己高莫主，趁机会来爱主，宣传出去，给我们做勉励，做效法，世世代代都要效法玛利亚这样爱主得主的纪念。三到第九节，趁机高主得着称赞。另一边，大卫却没有明白神的旨意，用新车运主运贵，违规徒劳。但我们今天坐在主的身上才是有意义有价值，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才蒙纪念的。如果不按神的旨意去做，再火热再隆重，付出再多也是徒然的。比方说坐在人的面前和坐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要坐在神的面前，坐在主的身上，灯拿的香膏要破碎，玉瓶要打破，求主让我们自己破碎，完全的陷在主的手中。再看十到十一节，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哇，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真的是为了卖主啊，他是真是用尽了心思。上面呢，玛利亚他为了爱主，他是这样付代价，而这个犹大为了卖主，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是这样用尽心思，绞尽脑汁，寻思如何。你看他是花的心思怎样把主卖掉的。这十到十一节也是我们的警戒，让我们世世代代作为警戒。到最后他卖掉主之后上吊啊，摔下去，肚子里面的肠子都流出来了，灵魂呢肯定是要下沉沦卖。这是贪财卖主，结局沉沦。另一边，人熟福贵，神怒击杀。让我们天天要高举主，要爱主，不要卖主。我们在主面前常常要审查自己。我们再看十二到二十六节，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 这些门徒啊，在主面前谦卑寻求主的旨意，寻求主的引导。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逾越节的时候，众人都要吃逾越节的筵席，耶稣的门徒耶稣也不例外。他们就来寻求主的心意，来求问主当怎么样预备，求主指示。主就指示他，主跟他说的清清楚楚，要怎样出去会碰见一个妇人，然后跟着他就进去。门徒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看见已经整齐的一间大楼，他们就在那里设摆筵席，告诉我们要遵着神的旨意去备筵席，让我们成为这一间预备好的整齐的大楼。我们里面是不是让主摆筵席，还是自己的东西匆忙在里面匆忙完全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呢？我们要让主摆筵席，就要常常靠近主，停留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寻求。这里看到圣经上门徒他是寻求主，完全的听从主的吩咐，主所说的完全应验，他们就为主摆设筵席。真正的找到是要按着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指引和吩咐，这样呢才能够摆上筵席，让主有享受。一边是大卫还没有寻求神，因此带来了亏损，他就暂缓停留脚步，停在神的面前，愿意在主面前靠近神，寻求神，先明白神的旨意，这样才能够让主耶稣有享受。我们看接下来他们就好了宴席，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要卖我呢。主耶稣啊就知道犹大要卖他，总想提醒他，他们就忧愁起来，这些门徒啊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葬熟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可能当时这犹大正好耶稣去葬的时候，他也手葬在里面，但是犹大没有悔改，仍然不悔改。耶稣就说，人子必要去世，主耶稣是肯定要死的，但是这个犹大他可以悔改的，但是犹大仍然不悔改。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当卖人子的人有过来，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你说这句话是多么重啊，当时的犹大就是不听，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不听神的话语，里面被私欲贪欲各样的恶欲充满，被魔鬼充满。所以这里看到了贪财卖主，结局就沉沦了。主耶稣再次的提醒他，主的爱是多么的深沉，主明明知道他要卖，神主却还是给他机会，给他悔改。神对我们罪人都是留很多很多的余地，但我们常常是知迷不悟，知错不改，知恶不悔，我们里面是硬的，所以求主时时要光照啊。22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我们圣餐的这个饼就是主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这是主当日圣餐的时候，这掰开的饼就是主的身体，举起的杯就是主流出的宝血。我们要吃饼喝杯，表示与主立新约。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我们看主耶稣是在为用他的身体和宝血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这个新约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叫我们只要因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免去永远的死亡，得到永生。所以12到26节是 遵旨备宴与主立约。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就是要听从主的话，寻明神的旨，明白神的吩咐，遵着神的吩咐去做去行。与主立约，在圣堂的桌子上有份，直到核心的日子，就是主国度里面的日子。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吃喝的人，到主再来的日子，也要在主的国度里面一同吃喝。感谢主是多么的赐福给我们，这个恩典和祝福是多么大。再看27到31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主耶稣预言哦，击打牧人就是说耶稣要被害的时候，门徒就是这些羊跟随耶稣的人就会害怕，就会分散。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说他要复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你看彼得啊，这人是很随性的，也是很直爽的啊，有什么就说什么了，也不经过自己的思想。他就说，众人跌倒，谁都离开你，我总不会的。啊，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竭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在没有跌倒之前，事情还没遇见之前，觉得自己还是很厉害的。我怎么能不爱你呢？别人怎么样失败，我总不会。这是彼得当时的夸口，门徒也是跟着这样夸口。27到31节，凭藉自夸失败有余，凭着自己根本没有可夸。后来彼得是失败的非常惨重。那另一边，外邦他蒙了恩典，意外接到神的预柜，神的约会，蒙神赐福。他不是凭自己，他是完全顺服这种顺服接会很宝贵。对，这也是一种信心的接待。这边呢，完全不凭信心，凭着自己，凭血气觉得自己还可以的自己比别人都刚强，这种凭藉自夸，到最后是失败的很惨，失败有余。再看32到4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哇，我们的主知道前面摆着是十字架的痛苦啊，这种痛苦就是全人类的罪要压在他的身上啊。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告诉那其余的门徒，叫他们等候警醒，因为主耶稣知道前面的痛苦，前面的苦悲是人不能承受的苦啊。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主耶稣的祷告他在父神面前是这样的谦卑啊，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啊。他说，阿巴父啊，这你凡事都能我们的神凡事都能的，求你将这杯撤去。根据人的意愿，真的这个苦杯人是喝不了啊，这么苦啊，全人类的罪压在身上啊，这种的羞耻难堪凌辱这种痛苦悲哀极其忧伤的。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到最后都是顺服神的意思，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他回来的时候见他们都睡了，就对彼得说，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因为西门啊，平时好像没有好好听神的道，没有好好听神的话语，心中没有纯净神的话语，在关键的时刻他就不能与主表同情分伤忧，不能与主一同警醒，就在那里沉沉的睡了。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啊，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好像在祷告，其实是在做梦，是体贴自己的肉体。真的，这多少时候是这样的困倦疲乏亏欠没有与主表同情，没有与主一同警醒。因为我们心里是愿意的，意愿是肯的，肉体却软弱这是人很容易体贴自己，很容易为肉体去安排的。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以前一样，和前面一样，愿神的旨意成就。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受迷惑了，里面没有神话语的光照，里面就受迷惑了。 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主耶稣三次祈祷，另一处福音书上记载说，汗流如血滴洒在地上，他的毛细血管都破碎了。这是人悲痛到了极点，到了一定的程度，那皮肤上面的这毛细血管就破裂开，汗流流出来就是血滴。所以这种痛苦啊，真是非人的痛苦，全人类的罪要压在他身上，但主仍然起来叫醒门徒，他说我们走吧。他是这种对于摆在前面的苦难，他丝毫没有退缩，他是这是勇敢的面对。卖我的人进来，他知道犹大马上带人来要捉拿他了。32-42节是榨油祷告成就神旨。耶稣是榨油的祷告，这种与神的连接，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体会神的心肠，按神的旨意去做就行。哪怕前面摆着是这么大的一个苦难，他也甘心乐意，为的就是成就神的旨意。另一边是大卫寻求明白了神的心意，就甘心乐意按着神的旨意来把约柜引进来。神面前这种献祭的摆上，靠着神的恩典，但也不靠自己的力量。这边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他仍然这样的榨油祷告。那我们在神面前多少时候却忽略了祷告，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主耶稣这种的榨油祷告，神的旨意就完全通出来。我们再看43-65节，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你看这些人抓耶稣好像抓盗贼一样，我们的主都是这样的柔和谦卑的，看见他们都是怀着这样凶残的心，巴不得马上把主给杀掉，这种的心。44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们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你看这个犹大是多么诡诈，牢牢靠靠的带去。他不知道这神的旨意，主耶稣就是要为我们背十字架，要为我们受苦，而是主甘心乐意，不是有谁能够牢牢靠靠把主带去的，是主自己把自己交出来的。主如果不把自己交出来，没有神可以放他的。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你看这个诡诈的人啊，这个恶毒的人，这个心中气绝神的人，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这个人就是彼得。彼得啊，他很冲动的马上拔出刀来，就削掉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时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耶稣说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神的旨意要成就了。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耶稣被抓，被捆绑，被带走，门徒就四散流离，就害怕的逃走。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少年人就是这个书的作者，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当时就是少年人，他来看看热闹，看看耶稣到底怎么一回事。最后呢，他把麻布丢掉赤身逃走了，怕自己被抓走和耶稣一同受苦。多少时候我们也会逃走，我们常常会逃走，不愿为主受苦啊。我们看到主他是昂然挺胸为我们受苦。53，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到大祭司一同聚集。哇，这么多的领袖们啊，高高在上的人民啊，觉得自己最虔诚的人啊都来害主了。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园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面烤火。这彼得呢，远远的跟着，也不敢就近耶稣，要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情。他也不敢靠近，也怕自己受连累吧。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些人作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同。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见证的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 三日内就硬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同啊，见证来见证去，这么多的见证却见证不到一起，因为这些所说的都没有办法定耶稣的罪，因为我们的主全然公义，毫无瑕疵，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圣洁，没有丝毫的斑点，没有丝毫的漏洞。哦，主耶稣是这么完全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拿见证来控告耶稣，定耶稣的罪。这时候大祭司就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为什么都不回答呢？大祭司都看不懂了，别人都会为自己叫屈，为自己冤枉，而你却一声不答。别人说这个你也不说，说那个你也不答，怎么回事呢？大祭司就这样来质问耶稣。哦，所以耶稣却不言语，耶稣还是不说话，一句也不回答。哇，在众仇敌当中，在众恶人当中，这样被蹂躏啊，这样被讥笑啊，被顶撞啊，被恶言恶语捏造啊，我们的主他是如此的谦卑啊，这样的忍耐啊，默默无声低头无语，就像我们所说的，像羊被牵到宰杀的地方，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就是为我们的罪甘心受罪的惩罚。耶稣却不言语啊。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祭司问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我是，我就是神的儿子。哦，当人控告他的时候，他一句也不为自己辩驳，不为自己伸冤。当人说他是不是神儿子的时候，他就高声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要看见神的儿子坐在神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何等的力量啊，这句话。大祭司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用人做见证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说健忘的话了，意思说 他说大话了，他乱说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你说这些不信的人恶人啊，他听见真理不会对付自己，反倒会用真道真理来对付，来定罪耶稣。如果在这个时候大祭司有一点点的里面有神的话语，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来听的话，他里面也会悔改，也会惧怕，但是他却丝毫不惧怕，反倒说不用再定罪了，这个人说大话了。他们就吐唾沫在耶稣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你看蔡玉接过去用手掌打他，耶稣在他们当中被他们打得甚苦啊。耶稣当时和我们人一样，也是血肉之体，这样的舍命，他就是被打死也是甘心，因此为全人类的罪而赎罪，他是献上当作赎罪祭，就是这样为我们破碎自己，没有丝毫保留，是牺牲的爱。这里43到65节，舍命就是为了救赎，他受苦就是为了我们的意志的平安。所以主耶稣舍命为了救赎，他的果子就满了天下，所有普天下的人都称耶稣为主，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高高被举起来，主我们这帮罪人。另一边，我们看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死不悔改，里面不与主联合，他讥笑大卫，藐视大卫，这种弃绝主的心到最后生命枯干没有果实。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的罪把自己舍弃，他的果实结满天下。哦，真是何等何等奇妙，这种神圣的爱，伟大的爱，只有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爱，我们靠着他得救赎。再看66到72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这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你看这么多人都认出他，他跟耶稣3年半了，别人肯定有看过他的，但是这个时候的彼得啊，却丝毫不承认，没有力量啊，里面不敢啊，惧怕耶稣被抓住，被打得这么苦啊，你看他也怕自己受苦啊，那就一次一次的在神面前否认。72节，
历史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两二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彼得在这个时候啊，软弱啊，跌倒啊，否认啊，逃避啊，他惧怕，他三次不认主。我们看时候，我们多少时候啊，里面与主是这样的疏远，我们时常跌倒失败的比彼得还要可怕。但是彼得最后他思想起来就哭了，思想起什么呢？思想起主的话。所以主的话多么重要啊！把主的话存在心中，我们就有力量从跌倒当中起来，从软弱当中起来，从失败当中起来。彼得后来就痛苦认罪，在主面前痛悔，最后他跟随主，为主到钉十字架都肯，这样的痛悔重新归回在神面前的一种爱，这种是被爱火焚烧，被主的爱火眺望，这是最宝贵。与主愿意摆上自己，破碎自己，这种的爱也是被主翻转的爱，变恶为美的爱我们看是何等宝贝。那当时这个犹大是没有悔改，其实彼得当时这种罪啊和彼得罪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也否认主嘛，三次不认主嘛，不认主，主说在众人面前也不会认他。当他想起主对他说的话，就思想起来就痛哭，痛哭懊悔是很宝贵的。我们常常为自己哭，为自己的罪哭，为自己的家庭哭，为儿女哭，为这个时代哭这是我们当哭的。我们常常不当哭的拼命哭拼命哭，当哭的却不知道哭，所以我们里面正没有办法分胜，没有办法成为人的祝福。那当时的彼得就痛哭流泪悔改，后来他就成了众人的祝福，成为大使徒，带来祝福。这是看这个大轮。我们再来看小轮。小轮是启示录13章第六节，受酒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这个兽啊，就是在地上游行，这个魔鬼的权势集集在一起，他们就亵渎神带领很多的人来亵渎神，亵渎神抵挡神和亵渎天上的帐幕天上的帐幕就是我们看到亵渎神以及住在天上的这种亵渎啊，是很恶毒的，这是魔鬼的心，魔鬼的心就是亵渎。也看到魔鬼的这种势力的猖狂，不过他得时是一时的，得势是一时的，猖狂也是一时的，不能长久猖狂下去。那神也要到最后要受神的审判，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永远受痛苦。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清楚，要明白。我们看到诗篇53篇诗篇里面是讲到我们在主面前夺回被掳，有多少人啊被魔鬼掳掠了，心眼被魔鬼弄瞎了，坐在黑暗当中不认识神他们啊是这样的邪恶污秽犯罪，抵挡神，远离神，惹神的愤怒。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起来传主的福音，把他们救回来，救到主的国度里面来。我们来看今天小轮主题是敌大亵渎，寻足尊道，躲回被掳。一边是亵渎仇敌魔鬼，这个兽在地上大大的亵渎另一边呢就是要夺回这些被掳的、被迷惑的、被掳掠的，求主让他们重新归回，把他们救回。好，我们看1到5节。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说的很清楚，在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指的这个愚妄人就是指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就故意承认说没有神，然后呢才会被这样的愚妄充满着。越愚妄的人越邪恶，这些邪恶的就是不认识神是最大的恶，最大的罪，最大的罪就是不认神，不信主，不承认主的名，心里就充满了欲望，行各样肮脏污秽。我们除了耶稣基督给我们披戴救恩的义袍，因信称义，靠着主的话语去行义，那外面所行的，在主以外所行的都不是善，到最后都要受神的审判。因为不信就是最大的罪，没有一个来寻求神的，没有一个明白的，里面都是糊里糊涂，被黑暗幽暗遮盖着。 他们个人都退化，一同变为污秽，没有一个行善，没有一个寻求。第四节说，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噬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这些作孽的也包括那些在地上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在地上很有聪明的，像现在我们中国政府也一样啊，他们就是这样啊，逼迫基督徒关闭教会的门，借着各样的借口来打击基督教。这些都是作孽的人，认为自己很有知识，其实在属灵的事上一点知识都没有。像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他们熟读旧约、摩西五经、律法书，他们心中却没有神。这种不信耶稣就是最大的罪。有些不信主的人把圣经倒背都会，研究圣经啊，也称为神学家，但是他里面对神是不信的。这些里面犯罪作恶就更深，因为不信就是最大的罪，就是退后，就是污秽，然后吞吃神的百姓各样的偏邪的道啊，偏差的道啊，这些邪门歪道啊等等，作孽远离神，得罪神，苦害神的百姓。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都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泥之人的骨头赏开了。我们看这些苦害神百姓的人，这个罪魁祸首就是魔鬼，魔鬼的骨头，这个头骨啊被主打赏开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魔鬼人认为啊，主耶稣你现在总是被我钉死了，你总完了，你总没有办法了。哪里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一刻，就钉死了魔鬼的头，魔鬼的骨头，这个头骨就被打散开了。我们看魔鬼就完全失败了。我们看这些恶人到最后也是要大大害怕，要经受神的审判，要接受神的审判，他们要蒙羞，因为他们弃绝神，也被神弃绝了。一到第五节是不信于妄，邪恶弃神邪恶神弃啊。这种不信的人就是弃绝神的人，不要神的人，不相信不接受救恩的人，他们行出来就是邪恶污秽行出来就是违背神真理，违背神的教导，然后就是与神为敌，到最后呢他要被神弃绝，到是最后要和兽一同下到无底坑当中下到硫火湖里面，被神扔在硫火湖里面焚烧，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再看第六，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感谢主，仇敌虽然千方百计设计来苦害，让我们靠着主得胜，靠着宝血得胜。在启示录12章11节说，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并他所见证的道。我们今天靠着主的宝血，十字架的救恩得胜，靠着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有主的话语我们才有力量，使我们里面被主翻转，使我们里面一切恶的、一切邪的、一切错的都完全要弃绝，让主的爱火来焚烧，让主的灵火来眺望，让主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使我们因着主而欢喜快乐，向神感恩。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大伦是和大伦小伦中心讲到破碎爱主、引导尊职、寻求蒙恩我们在神面前啊，天天要警醒祷告。我们如果不警醒祷告，就很容易受到迷惑。今天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多，让我们在主面前真要好好的审查接下来我们一点时间，一同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要好好审查自己，我们一生当中做出了多少事？我们虽然站在侍奉的位置上，却很多事上没有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生出的是人手和人工，以致带来的亏损，留下了破口。我们多少时候像祭司长、文士、像犹大一样，我们对神的心不正，里面是恶的，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像这个米甲一样嫁给了大卫，却没有与大卫联合。我们虽然是基督徒，却没有与主联合，里面活不出主的生命，生命是枯萎荒废，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审查，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被翻转，让我们要转恶为美，要转回来，转向神，像大卫一样要靠近主，停下来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寻求我们也要像彼得一样痛悔认罪，
让人追杀了
在主面前效法这个玛利亚真拿大香膏，我们的玉瓶愿意破碎吗？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有破碎，就会发出香气。为什么我们发不出香气来呢？ 我们也效法这个马大拉的，效法这个玛利亚，要破碎自己，完全的高主，把全然的爱要献在主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